反感这种说法。假如在五十个艺人中短了五个，你就因为短了五个毁灭全城吗？他说我在那里若看见有四十五个也不毁灭半城。啊，你看神又答应他的祷告了，第二次答应他的祷告。29节，亚伯拉罕又对他说，假若在那里见有四十个怎么样呢？再见五个吧。四十个怎么样？所以你看亚伯拉罕不放心啊，他想可能那里五十个人可能没有，四十五个怎么样？四十五个没有，四十个总有吧，他自己都不放心，可能那里没有这么多。他说为这四十个的缘故，我也不做这事，谁也不做这事。30节，亚伯拉罕说，求主不要动怒。你看这个时候说你不要动怒了，我已经祷告了三次了，你不答应了，现在你千万不要动怒了。我要再说一次，假如在那里有三十个怎么样，这个就不好五个五个减了，就减十个吧，他都没有信心了，对不对？没有信心。还有三十个是怎么样？他说我在那里若见有三十个，我也不做这事。31节，亚伯拉罕说，我还敢对主说，假如在那里有二十个怎么样呢？他说为这二十个的缘故，我也不回应亚伯拉罕。现在减到二十个，这是第五次祷告了，他都答应了。32节，亚伯拉罕说，求主不要动怒，我再说这一次，就是最后让我说这一次了。假如在那里见有十个呢？他说为这十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十个就是少了，那么少的都没有吗？十个都够不着，都不毁灭啊。你看六次的祷告神都听了，六这个数字是代表人的数字，人在那里祷告六次的祷告，就代表人心里就是想到大概只有十个，可能要不让他看，不能再少了，再少可能谁也不听了，要十个。所以后面就讲，假如在那里见有十个人，他说为这十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了。33节，耶和华与亚伯拉罕说完了这话就走了，亚伯拉罕也回到自己的地方去。这一个亚伯拉罕一定很清楚，这一位就是耶和华，至少他知道是审判来的天使。第一个他怎么知道我有一个妻子叫撒拉，怎么他就能够告诉我明年撒拉要生一个儿子，怎么知道撒拉在帐篷里头暗笑啊？他都知道，不但知道，而且他们到索多玛去，这一切就证明亚伯拉罕对神的认识更深，也证明他有一个负担为索多玛祷告。这一次他不是用自己派去拯救罗德，他没有说在那里不忙去，我赶快去把儿子我的侄子救出来吧，我就像上一次救他一样的，不是的。那么他是为了祷告，因为他相信神会管理这一切，如果有十个艺人都没有，他也没有办法救这一次。他相信神，他不再用自己的办法啊。现在我们读第19章，那两个天使晚上到了索多玛，罗德正坐在索多玛城门口。这里我们要比较一下，18章的第1节，亚伯拉罕是坐在哪里啊？帐篷的门口。罗德呢是坐在索多玛城门口，那就说明一个人是在过帐篷的生活。亚伯拉罕，因为我们说过帐篷的生活是在地上没有扎根的，没有根基的，是随时可以挪走的， 是随时可以听神的吩咐的，神要你到哪里去你就到哪里去。如果你过了一个城市的生活，你就看见你的根在这个城里头扎下来，你不能随便的挪动移动。我们看见在十四章亚伯拉罕拯救挪得以后，挪得虽然被拯救了，但是没有被彻底的拯救，因为挪得仍然回到索罗马去，仍然回到索罗马去。挪得在那个时候如果被拯救，那就是应该回到亚伯拉罕那里去过一个帐篷的生活，而要离开索罗马。挪得为何？所以这一次挪得仍然在索多玛的城门口坐在那里，看见他们就起来迎接脸夫预定下拜。他看见这两位天使来了，当然他不知道是天使，他一定看见他们和索多玛城里面的人不同啊，这两个人不同，他就来迎接他们，也向他们下拜，说：“我主啊，请你们到仆人家里洗洗脚，住一夜，今早起来再走。”他想他们也是旅客，不是我们这个城里的人，既然到这里来，我就接待你们住一晚上。因为啊，第一点是晚上到了索多玛，你看没有？那个天使不是白天去的，白天是向亚伯拉罕显现。晚上到了索罗马，那么在这个时候啊，就是这么晚了，你就留下来不走吧。他们说不，我们要在街上过夜。你看他们拒绝了他。你再看看十八章，那亚伯拉罕请他们留下来在树下洗脚，拿饼给他们吃的时候，他们就答应了。到底说的办吗？这里他们这两个天使不愿意，那就很清楚了，就是告诉罗德，你虽然是一个艺人，但是你是一个失败的艺人，你站的地位完全不同，你是和世界活在世界的里头，你不是过一个帐篷的清新的侍奉神的生活，不是别人的。第三点，挪得切切地请他们，他们这才进去到他屋里。挪得为他们预备筵席，他无效饼，他们就吃了。当然，挪得也是有很丰盛的筵席招待他们。挪得为什么说是艺人？他这里也是接待客旅的，也是特别客旅。第四节，他们还没有躺下，索多玛城里各处的人连老带少都来围住那房子，呼叫罗德说：“今日晚上到你这里来的人在哪里呢？把他们带出来，任我们所为。”他们到了这两个天使到了索多玛是晚上了，这么晚的时候，这个城里面的人还没有休息，连罗德都坐在城门口的，那就说明他们是过一种什么生活呢？夜的生活，晚上的生活。而且他们也看见了有这两个人来，装束和他们不同，气质和他们不同，一定是从远处走来的，那么是过路到这里来的旅客的。这些人就来找罗德了，而且看罗德把他们领进去了，而围住挪得的房子。你看这里啊，各处的人连老带少，你看到没有？老人也是罪人，少年人也是罪人啊。今天我们看在我们这个时代，好像少年人过夜生活的很多，老年人少一点啊，也不一定啊。所以在这里你看，连老到少都在挪得罪人。而且他们要 把它带出来，任我们所为。这个为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同床的意思，就是同床。天使在希伯来文和希腊文里头都是阳性，所以这两个人他们看见他一定是男的，所以说明在索多玛这里是同性恋，在那个时候就有了。啊，这个为这个字啊，翻成英文就是 no， no， n o， k n o w， 就是知道。所以这个就是通常作为通常的意思，用在希腊文和希伯来文里头。第六节，挪得出来，把门关上，到众人那里。挪得就到大门外面来，对这些人说话了。他说：“众弟兄，请你们不要做这恶事，你看到没有？这是一件恶的事情。我有两个女儿，还是处女，用我领出来，任凭你们的心念而行。只是这两个人既到我舍下，不要向他们做什么。”那么挪得就很知道这些人是落到罪的里头，所以他愿意把他女儿都拿出去。你看到没有？这些人的目的是什么？挪得清楚。所以你看，挪得住在这样一个索多玛最大恶极的地方，他还能够忍耐这么久，还住了这么久，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如果我们按照亚伯拉罕这个年代来算，至少挪得在这里住了十几年，至少要住了十几年，因为亚伯拉罕生以斯玛利的时候已经十年了，那么现在有十三年都不算了，亚伯拉罕九十九岁了，又过了十三年，就是二十三年。那么他和骆驼已经分开了一段时候，可能骆驼至少在这里有十几年的时间，甚至接近二十年的时间。啊，他们在这个地方，他住在这里，他能够容忍这一个地方。那么这里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他又不能犯罪，对不对？要他骆驼算是一个艺人啊，恶事他也不能做。但是可能有的事情他也肯做，不一定是这种大的恶的事情。啊，对，对，喝酒是可以的。好，第九节，众人说退去吧，又说这个人来寄居，还要想做官呢、啊。现在我们要害你，比害他们更甚。所以你看见这里一件事情，挪得啊，在圣经里告诉我们，他是一个义人，他的义心天天来围着索多玛忧伤，啊，义心围着他们忧伤，他还来向他们要传义道，可是你看在这里，他们听不听他的？他们根本不听他，就说你还要来做官，你是一个寄居的，我们要害你，比他们更甚。众人就向前拥挤，挪得要攻破房门，因为挪得站在房门门口嘛，他们就要从这个门口啊进来。可是第十节，只是那二人伸出手来，将挪得拉进屋去，拉进去了，把门关上，并且使门外的人无论老少眼都昏迷，他们摸来摸去，听不懂的话，房门好了。这是天使做的，我看罗德当时也进不来，众人都要你要进门我们就进去，好了，天使就把他抓进来，然后把这个门关起来，然后让这些人的眼睛迷糊了，所以他们就找不到了，到底这个门在哪里，进不来。十二节，二人对罗德说，你这里有还有什么人吗？无论是女婿、是儿女，或者城中一切属你的人，你都要将他们从这地方带出去。我们要毁灭这地方，因为城内的罪恶的声音在耶和华面前甚大，耶和华派我们来要毁灭这地方。挪得就出去告诉聚了他儿女儿的女婿们说，你们起来离开这地方，因为耶和华要毁灭这城，他女婿们却已为他所的死心。那么这里十二节，这两个天使最多的就说，这里除了你 和你的妻子你的女儿住在一起，还有没有别的人，无论是女婿，因为你有两个女儿嘛，啊，还有女婿呢，还有是女儿和这城中一切属你的人，凡是属你的人，你都要将他们从这地方带出去，啊，就告诉他们要离开这里，因为你来毁灭了。十四节，罗德就出去告诉娶了他女儿的女婿们，看来还没有结婚，因为他说他女儿是处女嘛，啊，定了，还没有娶去，所以在这个时候就告诉他们，你们起来离开这地方，因为耶和华要毁灭这城。他女婿们却以为他说的是戏，啊，戏言的意思就是你说的笑话啊，就是那个喜笑的那个笑字，实际上那个字跟是一个字，你在讲笑话吧，这里我们中文就把它翻译成戏言，因为他们不相信这个城怎么可能会毁灭呢，这是他们不相信。那么，我们知道，将来在这个时代的结束，最后到这个时代的结束，我们知道，主耶稣也说过，挪得的日子，啊，挪得的日子，也说过挪亚的日子。但这个时代结束的时候，到挪亚的日子的，或者挪得的这个日子，人在那个时候，或者我们请读一段圣经。我们请读《路加福音》，就我们读十七章。二十六节就是，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聚又叫，到罗德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了，把他们全都灭了。二十八节，又好像挪德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到罗德出索多玛的那日，就有火雨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他的女婿不会相信，因为他觉得说我们现在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做生意嘛，又耕种又盖造，不但在田里有耕种，房屋一直在盖造啊，很多新房都盖起来了，有什么不同啊？所以他们不接受诺德的话，不接受诺德，天使接着诺德去告诉他们的话，他们仍以为是笑话。啊，现在我们读创世纪第十九章的十五节，天明了，天使催逼诺德说，起来带着你的妻子和你在这里的两个女儿出去，免得你因着城里的罪恶从被剿灭。但挪得迟延不走，二人因为耶和华怜恤挪得，就拉着他的手和他妻子的手，并他两个女儿的手，把他们领出来，安置在城外。领他们出来以后就说，逃命吧，不可回头看，也不可在平原站住，要往山上逃跑，免得你被剿灭。罗德对他们说，我主啊，不要如此，你仆人已经在你眼前蒙恩，你又向我显出莫大的慈爱，救我的性命，我不能逃到山上去，恐怕这灾祸临到我，我便死了。看到这座城又小又近，容易逃到，这不是一个小的吗？求你容我逃到那里，我的性命就得存活。天使对他说，这事我也应允你， 我不评估你所说的真诚，你要速速的逃到那城，因为你还没有逃到那里，我不能做什么。因此那城名叫索尔。摩德晚上出去告诉他的女婿，我想如果告诉他的女婿，女婿接受了，女婿还有父母吗？女婿还有兄弟姊妹吗？都可以和罗德连上关系，都能得通成就，但是他们认为所得是信仰啊，因为好像一切都没有改变，我们的生活不是照常吗？好，到这个时候就一直到了十五节，到了天明了，不能再等了，该通知的已经通知了，福音该传的传遍了，不接受的人他就没有接受，天使就要追逼罗德了，就要叫他们要快点走了。好，起来带着你的妻子和你在这里的两个女儿出去，免得你因着城里的罪恶同被剿灭。天使就讲，你的女婿不走，你们赶快走，天已经明了，时候已经到了。但是诺德怎么样呢？十六节，但是诺德迟延不走。这一个艺人是一个失败的艺人，他对于索多玛可能还有些留恋，可能他听见他女婿说的话，可能不会吧，还不会至于到这个时候吧，所以他就迟延。在这个迟延的时候，二人因为耶和华连续诺德，耶和华为什么要连续诺德？我们再看第二十九节，当神毁灭全平原诸城的时候，他纪念亚伯拉罕，正在娶妇罗德所住之城的时候，就打发罗德从娶妇之城出。你看，他纪念亚伯拉罕。纪念亚伯拉罕的祷告，纪念亚伯拉罕跟罗德这个关系。好，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两个天使因为耶和华连续罗德，就拉着他的手和他妻子的手，并他两个女儿的手，把他们领出来安置在城里。两个天使有四只手，每一个手可以养他一个人，对不对？两个女儿，一个天使假如说拉一只手拉了一个女儿，就是拉了两个女儿了，那个天使就要拉诺德和他的妻子，他也延迟不走吗？那么延迟不走，我想这里还有一些问题，我想诺德要考虑我到底带什么东西走，又叫什么样，好像有的东西带不走啊，对不对？啊，酒可能带走了哈，那么有东西要留恋了，还带什么东西走？这样带了，那样带不带？啊，存在哪里想？最后我想，最后就是那个房子是搬不走的，你怎么办？啊，我想在这里是延迟，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用一个故事，就是有一只船。这个船呢、啊，快要沉下去了，船上有许多人，那么有那么有一个小船可以把这些人住，救他们，救生船可以救，但是救生船只能坐这么多的人，所以如果你还有保险箱里头装了股票，装了黄金，不行了，你要救你的生命，这个东西就要丢掉，不丢掉，你的命就救不了，救不了。所以有的人说我宁可要黄金我不要命，那可以，那就沉下去了啊，有没有这种笨人？我想是有的，所以叫爱财如命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要逃命啊，这些都不要过啊，都不要过。所以你看九二一大地震的时候，你去救什么东西呢？这是救人啊，自己的什么东西你都救不出来啊，赶快逃命是最重要的。还有，所以他们就被领出来安置在城外，领他们出来以后就说，逃命吧，不可回头看，也不可在平原站住，要往山上逃。这个命令就是 逃命。怎么逃命不发呢？第一个不能回头看，这是一个秘密，不能回头看。第二个也不可以站住。第三个要往山上跑。我们先说什么叫往山上跑。圣经里的山都是指着天的意思，天就是往天上去啊，往神的路那里去啊，往山上跑。你知道要往山上跑是要出代价的，跑不但你要跑，不是平路上跑，而是往山上跑，你要出代价。所以一个人要蒙拯救，你是要出代价的。今天我们要进天国要出代价，我们要被提要出代价，不出代价是不可能的啊，这是一个。第二个，不可回头看啊。我们想请读一点圣经，请读路加福音第九章。是路加福音第九章第六十二节。耶稣说，手扶着你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这里就告诉我们不能够向后看，一直要跑，而且往山上跑，要把很多都要忘记了，丢下了，许多都要丢下，要往前面跑。我们再先读一处圣经，腓立比书的第三章。十三节，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三节，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忘记背后啊，什么都让他丢掉了，不要了，不要去想了，今天就是要跑啊。我们今天也是要往上上跑。今天只有一个属灵的人，里面和神有交通的人，他能够分辨这个时代。我们这个时代不是又买又卖吗？你里面看不看得清楚？我们现在也跟踪也见到吗？里面看不看得清楚？现在是一个什么时代？是不是？不是。我们应该怎么办？好多东西都要忘记了，把它摆在背后，要往前面看。所以这里说不要回头看了，不要再去留恋那一些东西了，不要回头了，该丢的就丢吧，该忘记的就忘记了，过去的一切不要再去抓它，要往前面。一个基督徒今天我们是要往前面走，也不可在平原站住。意思就是说你要往山上去，不能留在平原了、啊、到平原那是不要出代价的，对不对？你在那里站住了很危险了、啊、不能留在那里。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如果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是出代价的，是在那里跑的，那就说明我们不是留在平原，不是容易留在一个容易的生活里面，一个舒适的生活里面，不是这样一个生活。十八节，摩西对他们说，我主啊，不要如此。意思就是说山上我跑不动啊，代价我不愿意出，回头看了、啊、可能我还是要看一看，我还是想到平原是最好。你看，不要，不可如此啊。他这是他的祷告了、啊、他的祷告啊。我想我们 基督徒会不会有这一类的祷告？还是有的。主啊，希望我 保佑我这个股票赚点钱，或者保佑我这一次怎么样，啊，对不对？千万不要死了，如果股票跌了我死了，本来主啊，下次你给我补起来，啊，我们总还有这一些吧。当然我想哈，我们做基督徒在神的面前一定眼睛要看见神，很多东西我们追求的方向就是要出代价，等到这个你说不好你就给我拿去吧，我就不要，那个你觉得不对你也给我拿去，说我不要，一切我的所谓做你啊，我们在主的面前要有一个彻底的一个转变啊，这个就是应该要罗德的一个彻底的转变。十九节，你仆人已经在你眼前蒙恩，有向我显出莫大的慈爱，救我的性命，我不能逃到山上去。明明是告诉他往山上跑是对的，他说不能逃到山上去，恐怕这灾祸临到我，我便死了。只有往山上跑是没有灾祸，他说怕这个灾祸临到，所以他不愿意逃到山上去。他要到哪里去呢？他说看啊，这座城又小又近，容易逃到，这不是一个小的吗？求你允我逃到那里，我的性命值得存活。他还是有点沉的生活。索多玛这个大城毁灭了，那么还有个小城我还可以住吗？他还要往小的城逃去。他没有想到说到山上去，我从此以后不再过城市的生活，我过一个帐篷的生活，过一个信心的生活，重新开始我的生活。他不是这样，他还先选那个小的，还要到那个小的地方去。很可能啊，这是很可能。二十一节，天使对他说：“这次我也应许你，我不屈服你所说的这城。”很可能那个城的罪恶没有所托马文明那么大，所以天使还没有说屈服他。二十二节，你要速速的逃到那城，因为你还没有到那里，我不能做什么，一直到城里再说。他就往那里城里逃去了。我想那又是一个小的，可能这个城都是在平原，因为下面呢就告诉我们这些城都是在平原的地方。你看第二十九节，当神毁灭平原诸城的时候，你看到没有？那些城不是在平原，虽然也是在平原，到平原是不要出代价的。往山上跑，就是你们说的啊，也许他带的行李很多，主要丢掉几件，跑不动嘛。啊，那火假了，将来把我烧掉怎么办啊？啊，干脆我就到那个城里去好了，那个平原好不好？东西也可以带去了。啊，所以我们今天想起来他是很好笑的，但是我们回过头啊，看看我们自己，可能我们有好多东西也跟他雷同了。这是求主需要怜悯我们。因为到了那一天我们见主耶稣面的时候，好多的后悔就来不及了。所以有一个弟兄说得很好，世界上什么药都有卖的，就是没有后悔药卖，没有这个药。二十三节，挪得到了索尔，日头已经出来了，当时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于索多玛和蛾摩拉，把那些城和全平原并城里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挪德的妻子在后边回头一看，就变成了一根粘土。粘这个字的意思在圣经里是代表月的意思，立月的言，我们可以读一读圣经立位记，旧月的立位记第二章十三节。 定第二章十三节定十三九的，凡献为素祭的供物都要用盐调和，在素祭上不可缺粮以神立业的盐，一切的供物都要配盐而献。所以盐有一个意思，就是月，月的意思就是一个证据嘛，就是一个证据，也就是说神要你不要回头看，你还要回头看，那你就成了一个盐柱了，在这里作为一个证据了，让大家来看，这就是罗德的妻子，他往回头看，为什么他往回头看呢？我想他想再看一看，到底这一个火烧不烧得完，我那一个房子保不保留下来，完了以后我再去收拾，还有个东西没有拿出来，可能他还有很多的顾念在里面，所以他就回头看。但是神的话就是不能回头看，今天我们照样的，我们辅佐你，我们回头看，一切就完了。所以保罗在那里说，他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叫做标杆直跑。既然我们只能有一条路，那是向着标杆直跑的，不可能有回头的路。一个基督徒如果你再回头，你就完了，前面你就没有办法再走，你就能够停留在那个地方。所以求主怜悯我们，不可能再回头，只有一直的往前面去。二十七节，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到了他从前站在耶和华面前的地方。亚伯拉罕是清早起来，我想这就是亚伯拉罕的习惯，他不是过夜生活的人，他是清早就起来，不是一般的早啊，这里是翻译成清早，就是很早他就起来了。就到哪里去呢？是站在耶和华面前的地方，就是他从前就是耶和华向他显现，就在那个地方，他又到那个地方去了。我想他在那个地方心里是一直想到神的啊，我这么早起来就是要到那个地方去。有的基督徒他有一个习惯，他总要选择一个地方啊，早晨起来那个地方是最安静最好，我就要到那个地方去亲近我的神啊，他在那个地方，我想这也是很好的。当然一个基督徒你属灵的生命长进了，亲近神不在这地方，什么地方你都能够亲近神，什么地方你都能够遇见神啊。当然我们可以有一个专门的地方在那里亲近神，专门的就时间在那里亲近神，这是非常好的。二十八节，像索多玛俄梅拉与平原的全地观看，不要那地方烟气上腾，如同烧窑一般。当神毁灭平原诸城的时候，他纪念亚伯拉罕正在群夫罗德所住之城的时候，就打发罗德从群夫之中出来。这是神做的，拯救了罗德。三十节，罗德因为怕住在索尔，你看见没有，他又怕住索尔，原来要到索尔去，为什么现在跑出索尔？他跟人家火烧了那些城呢，是真正烧了。原来他可能天使要他出来，他还迟延不走，他还在怀疑到底烧不烧。现在真烧，他会想到恐怕有一天索尔也烧了怎么办呢？所以他害怕。怎么办？就从他的两个女儿从索尔上去住在山里，这个时候他上山了啊，最终他到山里去住。他和两个女儿住在一个洞里啊，住在山的洞里。三十一节，大女儿对小女儿说：“我们的父亲老了，地上又无人按照世上的常规进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可以叫父亲喝酒与他同寝， 这样我们好称他，陈留后裔。于是那夜他们家父亲喝酒，大女儿就进去和他父亲同寝，他几次躺下几次起来，父亲都不知道。第二天大女儿对小女儿说，我昨天与父亲同寝，今夜我们再叫他喝酒，你可以进去与他同寝，这样我们好从父亲存留后裔。于是那夜他们又叫父亲喝酒，小女儿起来与他父亲同寝，他几次躺下几次起来，父亲都不知道。这样罗德的两个女儿都从他父亲怀了孕。大女儿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摩亚，就是现今摩亚人的始祖。小女儿也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便雅悯，就是现今亚门人的始祖。我想他这里是带了东西出来，至少我们看见他有酒喝。那么因为喝酒的缘故，我们看见醉酒来了，而且这个大他的妻子已经死了。那么这个大女儿妻子成了严重了，对吧？所以只剩下两个女儿了。这两个女儿在罗德的教育下并没有一个敬畏神的心，而且他们是在索多玛城住在那里，完全是一个淫乱邪恶的一个城里。我想他们也有很多的意识都是错误的，所以他这里说没有常人能够常，没有人按照世上的常规进到我们这里来，他们怎么知道没有人来？那人还多得很，对不对？只有俄美拉这个平原，索多玛俄美拉这个平原的人被毁灭这个城，其他还有很多人。所以这样这两个女儿就想到他们的女婿也没有出来，好吧，所以他们就从父亲淫乱，这个不但是淫乱，而且是乱伦啊，这样来，这是生绝对不允许，这是一个罪。所以生的这两个儿子，一个叫摩亚，摩亚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从父亲来的啊，就是源头是父亲，就这个意思。边亚米就是亚门，边亚米这个字就是人民的意思，就是我民的子，我民的儿子，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亚门人的始祖，亚门就是人民的意思。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从淫乱出来的就是摩亚和亚门。所以以后我们看他们和以色列人中间的这个关系，永远是一个敌人的关系，敌人的关系。以色列人出埃及常常受到他们的干扰，受到他们的干扰，这就是摩亚和亚门的开始。好，从这里我们就看见罗德这一个失败的艺人到最后仍然是失败，仍然是失败，最后没有得到一个最后的恢复。如果到了最后的恢复，我想他是应该再回到亚伯拉罕那里去，他没有。所以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一定要看准我应该走哪一条路，这是非常重要。路错了以后永远就错了，永远错了。路对了就对了。所以我们今天要和清心祷告主的人一起来追求，好吧。我想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下一次呢我们就开始我们就读四九章下个星期二吧，四九章二十三，二十一章，或者我们也把二十二章也读到二十二章。好，感谢主。那我们现在有点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看到你的恩典和这些残缺的话摆在你的手里。我们的主，如果这些话用你能用的就求你用，不能用的让弟兄姊妹都忘记。 如果我们求你借着今天圣经的话语警醒我们，让我们能够分辨现在是什么一个时代，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今天到底应该走哪一条。当我们主，我们知道你来的日子实在是近了，主求你预备我们，让我们一直是和你的亲。现在把它读一下。第一节，亚伯拉罕从那里向南地迁去，寄居在加底斯和苏尔中间的基拉尔。亚伯拉罕称他的妻撒拉为妹子。基拉尔王亚比米勒差人把撒拉娶了去。在夜间，神来在梦中对亚比米勒说：“你是个死人啊，因为你娶了那女人来，她便是别人的妻子。”亚比米勒却还没有亲近撒拉，他说：“主啊，连有益的国你也要毁灭吗？那人岂不是自己对我说她是我的妹子吗？这是女人也自己说她是我的哥哥。我说这事是心正守节。”神在梦中对他说：“我知道你做这事是心中正直，我也拦住了你，免得你得罪我，所以我不容你赶走他。现在你把这人的妻子归还他，因为他是先知，他要为你祷告，使你存活。你若不归还他，你当知道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要死。”亚比米勒清早起来，招了众仆臣仆来，将这些事都说给他们听，他们都甚惧怕。亚比米勒召了亚伯拉罕来，对他说：“你怎么像我这样行呢？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了你？已经使我和我国里的人陷在大罪里了。你向我行这不当行的事了。”亚比米勒又对亚伯拉罕说：“你见了什么才做这事呢？”亚伯拉罕说：“我以为这地方的人总不惧怕神，必为我妻子的缘故杀我。况且她也实在是我的妹子，他与我是同父异母，后来做了我的妻子。当神叫我离开父家漂流在外的时候，我对他说：我们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你可以对人说他是我的哥哥，这就是你待我的恩典了。”亚比米勒把牛羊储备赐给亚伯拉罕，又把他的妻子撒拉归还他。亚比米勒又说：“看啊，我的地都在你面前，你可以随意居住。”又对撒拉说：“我给你哥哥1000银子，作为你在何家人面前遮羞的，你就在众人面前没有不是得了。”亚伯拉罕祷告神，神就医好亚比米勒和他的妻子，并他的众女夫，他们变成生育。以耶和华为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的缘故，已经使亚比米勒家中的人妇人得生育。好。现在我们来到第二十章，我们读到第二十章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亚伯拉罕不是创世纪12章的亚伯拉罕，他已经有许多的经历，所以好像现在到20章啊，觉得亚伯拉罕好像犯了那个罪啊，又说他的妻子是他的妹子，好像跟创世纪12章到埃及去犯的罪一样啊，从外面来看好像罪是一样，但是神在他的身上要对付他的，要给他受教育的，还不是跟12章一样。现在亚伯拉罕在神的面前已经学了很多的功课，最重要的一个功课就是亚伯拉罕首先经过了16章。16章是什么？16章他是用肉体的办法生了一个以斯玛利，因为他觉得说神说要赐给他一个儿子，那么他的妻子也不能生育，那怎么办呢？好了， 就把他的一个使女下嫁给亚伯拉罕做妾，这样亚伯拉罕就从他生了一个儿子，是以实玛利。这个是用肉体的办法，是以实玛利。那么这个告诉我们，亚伯拉罕虽然到了迦南地，也蒙神呼召，也离开了本地本族父家，也愿意跟随神走这一条路，但是他的肉体并没有出去，他也不认识他还有一个肉体。所以到了十六章，当他生了以实玛利以后，有十三年圣经里不记载他，那就是说他是活在肉体的里面。他生了以实玛利他就满足了，他以为他就为神做了工了，以为就达到神的目的了，完成了神的旨意了，实际上他是活在肉体里面。这是十六章的事情。所以到了第十七章，神就对向亚伯拉罕显现了，就告诉亚伯拉罕要他活在神的面前，要做一个完全人，因为神是全能的神。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再活在肉体的里面，不要再用你的办法来侍奉神。因此神就给他定了一个隔离，隔离的意思就是从他的身上和他后裔的身上，凡是他家中的男丁身上，要把肉体除掉。所以十七章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就是在亚伯拉罕的身上现在有一个新的看见，就是什么叫做肉体了。本来他不认识叫肉体，现在认识了。所以因为开始认识这个肉体，所以他就不应该继续活在肉体的里面。神现在所要在亚伯拉罕身上对付的就是他的肉体。十七章开始对付肉体了，所以肉体一开始学习对付了。十八章我们就看见亚伯拉罕在神的面前就有一个新的地位。一个人肯认能够认识自己的肉体，又愿意割掉自己的肉体的这种人，神才会把神的旨意告诉他。神要灭索多玛，是会把他的心意告诉他。不但是这样，神也给他一个负担，要他为别人祷告。为别人祷告，这就有侍奉了，你看到没有？有侍奉了，有工作了，他为别人祷告。在十八章以前，你没有看见亚伯拉罕为人祷告，没有，就是他就把他的挪得侄儿从四王和五王征战的里头，从四个王的手里把他夺回来的时候，你没有看见他为他的侄儿怎么样去祷告，他是自己去把他夺回来。但是到第十八章你就看见他为所罗马人祷告，祷告是一个工作。今天我们基督徒一定要认识一件事情，我们以为传福音就是工作，我们带一个小组也是工作，实际上这些工作必须建筑在祷告的基础上。使徒行传告诉我们，就是他们当时彼得、雅各、约翰他们是以祈祷传道为事，为事那个事应该翻译成工作。工作里面有一很重要的一部分，一个人你侍奉神，神要给你一个工作，最重要的就是祷告。先祷告，不是先传福音，不是先去带小组，你是先祷告，因为祷告就是一个工作。所以十八章亚伯拉罕开始为人祷告了，也这个就是说神把他的侍奉神的工作现在摆在亚伯拉罕的身上， 什么时候摆在他的身上，让他来有祷告的侍奉，就是因为他开始割掉他的肉体了，他肯对付他的肉体，这个是需要神的怜悯。今天我们可以有许多人都愿意，我在这里侍奉神，我在那里侍奉神，我在这里服侍，我在那里服侍，但是一个不认识自己肉体的人，一个没肉体没有经过对付的人，我们可能很多的侍奉我以为不错了，但是在神的面前算不算数，那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十八章亚伯拉罕开始有祷告，他为什么祷告？所以这个是一定要经过十七章才有十八章。那么现在我们来到二十章了，因为十九章是说到罗德的事情，自身毁灭什么嘛，到二十章又是亚伯拉罕的事情。这一次亚伯拉罕是往南地迁去，他没有到这里，没有饥荒，没有饥荒，所以他不，十二章他是因为饥荒下埃及了，现在这里没有，迦南地没有饥荒，而且他也学习认识他的肉体了，就是他的神的面，神的面前属灵的生命开始在长进了。他往南地迁去，南地这个地方还是属于迦南地，因为神允许他，神告诉他可以纵横走遍这个地，他是可以走，但是你调到埃及去就行。所以南地，但是这个地方他去的地方是非利士人住的地方，所以他就寄居在加底斯和苏尔中间的近海。寄居，因为这个地方的地现在是非利士人的地，但是神是把这个地已经赐给他了，所以他在非利士人这个地方寄居了。加底斯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分别为圣，加底斯是相当迦南地是相当南面，再往一下走那就是到旷野了。苏尔这个字的意思是墙的意思，就是我们修了一个墙，叫墙的意思。基拉尔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扫除，把它扫除干净。那么亚伯拉罕现在到了这个地方，那么有一个基拉尔王叫做亚比米勒，亚比米勒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我的父是王，亚比米勒的意思就是我的父是王，实际上这个希伯来文的意思是我的父是王，亚比米勒是一个很普遍的名字，那就是说首领的意思，非利士人的首领。那比方说我们现在说英国的女皇，就是女皇这个名字或者皇帝这个名字，每一个朝代都可以用，不过你是皇帝第几第几啊，他亚比米勒就是这个意思。亚比米勒就做差人把撒拉娶去了，为什么？因为第二节亚伯拉罕称他的妻撒拉为妹，第三节在夜间神来在梦中对亚比米勒说，你是个死人啊，因为你娶了那女人来，她原是别人的妻子。这里我们看见神在这里保守了撒拉， 在梦中对亚比米勒说，看来亚比米勒是住在迦南地，这个人他还是敬畏神的人，神才能够在梦中告诉他这一件事情。第四节，亚比米勒就还没有亲近神呢，他说，主啊，连有意义的国你也要毁灭吗？因为神在梦中对他说，撒哈是别人的妻子，你把她娶来。亚比米勒就说他是有意义的国。第五节，那人岂不是自己对我说她是我的妹子吗？就是女人也自己说她是我的哥哥。我说这事是心正手洁的。心正手洁呢，就是 innocent， 好像我是无过的。第六节，神在梦中对他说，我知道你做这事是心中正直，我也拦阻了你，免得你得罪我。所以看来这个亚比米勒还是敬畏神的一个人，所以神才告诉他，你不能做这个事情，所以我不容你沾着他。现在你把这人的妻子归还他，因为他是先知，他要为你祷告。这是第一次告诉我们亚伯拉罕是先知。我们怎么知道他是先知呢？先知的意思就是神把神要做的事情预先告诉他，这个就是先知。旧约的先知就是神要把神做的事情告诉这个人，让他再把神的话去告诉以色列百姓。神要毁灭索多玛，神把这件事情先告诉亚伯拉罕，是亚伯拉罕为索多玛祷告，所以他比任何人都先知道这件事情，他是先知。而且先知他要为你祷告，那就是神把亚伯拉罕摆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意思就是说亚比米勒你应该求亚伯拉罕为你祷告。为什么神把亚伯拉罕摆在这么一个位置？因为亚伯拉罕是一个对付肉体的人，他现在已经跟十二章不同了，神在这里要对付的是他的肉体。他要为你祷告使你存活，你若不归还他，你当知道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死。这个死的意思是代表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就是真正肉体死了，第二个意思就是不能生育，不能生育。所以当撒拉和亚伯拉罕年纪大了，不能，他们觉得我们不能再生了孩子了，所以圣经里就说他们如同他们的身体如同已死啊，是指的不能生，没有生育来讲的。因为后面马上要告诉我们他们要为他们祷告。要为亚比米勒祷告。这个我们请读一点圣经，请读希伯来书的十一章。第十一节，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十一节，新约。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 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这个是仿佛已死的人，所以这个死是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代表身体真正要死，要生产它；第二个就是没有生育，因为后面亚伯拉罕要为他们祷告。第八节，亚比米勒清早起来，招了众臣仆来，将这些事都说给他们听，他们都生惧怕。看来他们是敬畏神的人，他们怕神。亚比米勒招了亚伯拉罕来，对他说：“你怎么向我行这样行呢？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了你，已经使我和我国里的人陷在大罪里，你向我行不当行的事了。”神现在借着亚比米勒来责备亚伯拉罕了。你看，亚伯拉罕是一个信心之父，现在反而受到亚比米勒的责备，就说你不应该这样做，你为什么这样做。这一个就是神借着亚比米勒来对付亚伯拉罕的肉体。我想我们一定要看见一件事情，罪，一个基督徒犯罪，罪是客观存在的，罪是客观存在的。罗马书第七章告诉我们，罪有它的权势，而且我们都是卖给罪的，罪是住在我们里面。但是一个基督徒或者一个人要犯罪，是一定要借着肉体来犯罪。那个意思就是说，罪来引诱我，让我去犯罪。首先引诱的是我的肉体，如果我的肉体被他引诱了，那我就犯罪了。所以一个人可以不犯罪，绝对不是说要把这个罪根给他拔掉，没有这种事情，乃是神把他的肉体给他管住了。他说对付了他的肉体，这个罪就不能引诱他了。所以亚伯拉罕在创世纪十二章，神他犯了那一次说的谎话，神没有对付他的肉体，不是不要对付他的肉体，神那个时候是对付他的信心，他没有信心下埃及去了，这是对付他的信心，因为他怕死啊。或者我们请把创世纪十二章我们回过头，我们请读再读一遍。十一节，创世纪十二章的十一节，将近埃及，就对他妻子撒来说：“我知道你是容美、容貌俊美的妇人，埃及人看见你，必说这是他的妻子，他们就要杀我，却叫你存活。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你看，他对神没有信心。他没有想到神会保留保守他，就要用人的办法，所以这里主要是对付他的信心，他没有信。法老，这十八节，法老就招了亚伯兰来说：“你这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她是你的妻子？为什么说她是你的妹子，以致我把她娶来要做我的妻子？现在你的妻子在这里，可以带她走吧。”法老也责备他说谎话，但是在这里没有说到他肉体的问题，他没有经过十七章，没有经过隔离， 所以这里十二章他刚刚到埃及，到迦南地，刚刚下埃及，这里是说他的信心，他没有信心，他怕要保自己的命，所以他要犯这个罪，要说谎话。可是今天到了第二十章，情况就不同了。我们读第二十章的十一节，亚伯拉罕说，我以为这地方的人总不惧怕神，必为我妻子的缘故杀我，况且她也实在是我的妹子，她与我是同父异母，后来做了我的妻子。当神叫我离开父家漂流在外的时候，我对他说，我们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你可以对人说他是我的哥哥，这就是你待我的恩典了。这里就把亚伯拉罕什么时候开始要他的妻子说他是他的哥哥呢？不是现在，也不是十二章，还在十二章以前，就是神呼召他出来要到迦南地去的时候，他就说了这样的话。也很可能还在加勒底的乌尔，神呼召他第一次出来，对不对？我们说他呼召两次，第一次出来他就想到这些问题了啊，他要漂流了，那么我们怎么办呢？你又是我的妻子，我们也没有孩子，那么为了怕别人，这些人我们去的地方，这人都不怕神，好了，那么你就说你是我的妹子，我是你的哥哥，而且实际上我们也是同父异母的，他们是同父异母的啊，这里讲了。但是虽然是同父异母的兄妹，但是另外还有一方面的问题，就是他们也是夫妻，所以他就只说一面而不说另外一面，这就是人的软弱了，这就是人的肉体了。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亚伯拉罕把他原始的那个亚比米勒责备他的时候，他就把我原来是这么做的，就是这样开始的，我也不是说今天我到了你这里我才要我的妹子，这样讲不是的。那么当时到埃及就不同了，十二章就不同了，十二章明明他告诉他，现在我们到埃及地区了，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对不对啊？他们把你拿去以后就要保留你的性命，要杀我，对不对？好了，你赶快说我是你的哥哥，你是我的妹夫。到埃及他就要他这样做，这里他没有，对不对？这里就是原来他就给他说好了，那么这个根就是在神呼召他要出来漂流的时候，他就把这个根已经种下了，所以这里啊，他就把这个事情完全讲出来了。那么就说明这是一个什么问题呢？神今天更进一步的，不是亚伯拉罕没有信心的问题，是说亚伯拉罕怕这里的人不怕神，他是这个问题的，你们不怕神。但是他在这里不只是一个信心的问题，这里就是亚伯拉罕的肉体的问题。所以我们一个人犯罪的，犯不犯罪，不只是一个信心的问题，这里就有一个肉体的问题出来了。这里的是肉体的问题，神就是要对付亚伯拉罕这个肉体啊。这里为什么我们看见，因为十七章就是要受割礼，十七章就开始对付了他的肉体了。今天在这里神借着这一件事情，神继续的要对付他的肉体。所以这个对付，十二十章的对付比十七章的对付就是更深了，更深了。因为这一个缘故，亚伯拉罕，我们就看第十七节，亚伯拉罕祷告神，这就医好了亚比米勒和他的妻子，并他的众女仆，他们便能生育。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亚伯拉罕的妻子就不能够生育。亚伯拉罕为什么不为他的妻子祷告啊？对不对？他反而为亚比米勒对他们这边的人祷告，神就听了他的祷告。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是要借着亚伯拉罕这一个祷告，告诉亚伯拉罕，你的妻子不能生育，那个权柄在神手里，在神手里。亚比米勒家里的人不能生育，你都可以给他们祷告，为什么？权柄在神的手里。这个就叫对付肉体了。啊，你不要凭你的肉体去做，你也不要凭你的肉体就生一个以斯玛利。十七章受隔离就是对付你的肉体，今天还对付你的肉体，神就给亚伯拉罕看见，你不但能够为他们祷告，你也可以为撒拉祷告啊，因为全民在神的手里。好，你说这个稀奇。好，这一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让他认识是靠肉体，靠神，也靠神。所以你看他一祷告，他们都能生育了。因为十八节，因为耶和华为亚伯拉罕妻子撒拉的缘故，以及是亚比米勒家中的妇人不能生育。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神在亚伯拉罕身上做的工作就更深一步了。不但是要他信神、依靠神，还有一个对付他的肉体，不能靠你的肉体，现在对付你的，因为权柄在神的手里。好，我想这个就是我们在第二十章要看看亚伯拉罕这一个人。在神的面前，他不是再是十二章的亚伯拉罕，而且他的名字都改过了嘛，撒拉的名字也改过了。所以现在你到基拉尔去，你就不应该再犯这一个罪了。如果你要犯罪，神就进一步对付你的，不是信心的问题，而是肉体的问题。是在这里要对付他的肉体，让他看见人生不生育的权柄在神的手里，要靠祷告，要靠神。因此你到基拉尔去，你用不着再说谎话，你应该靠神。好吧，我想这里啊，亚伯拉罕学的功课就更深一点了。他不像他原来，我们就一定读这一个创世纪，读亚伯拉罕的事情啊。以后我们还要读以撒，还要读雅各，我们就一定要看见神在每一个人身上，神有他的工作，所以要造就出一个器皿来，要符合他用。神知道要什么，怎么来对付他。一个器皿是不完全的，也有罪的。但是神更进一步的，不是对付罪的问题，而是对付肉体的问题。肉体对付好了，罪就自然没有了，罪就自然没有了。因为罪只能借助我们的肉体去犯罪。或者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新约的罗马书。请我们读第六章，第六节，罗马书第六章的第六节，请你。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这个旧人就是肉体啊，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灭绝这两个字最好翻译成失效，失效，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你看，失去效果了。effect， 它是没有效果了。罪身失效就是你的肉体被对付了。怎么被对付法？那是十字架。神就是要借着十字架，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天经过十字架，要打击什么东西，叫对付我的肉体。 有一天罪来了，我的肉体失效了，失效了。有一个弟兄是很喜欢打麻将的，后来信了主耶稣了，他就看见这个麻将吸引我，主要是吸引我这个肉体。后来他就看见我这个肉体已经死了。有一天呢，他又在朋友家里去，他们就问他，我们又是三缺一，来打麻将吧。他说我今天我的手没有带来。哎，他说你怎么没手啊？你不带吗？他说我这个手啊，我原来那个手已经没有了，现在是这个手是被对付了，那个肉体不在这里了，现在这一个肉体已经失效了，这个手已经失效了，打麻将失效了。好了，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在神的面前，神在我们身上要做一个工作，就是要我们的肉体失效，失效。这一个每一个基督徒是不同的，每一个人学的功课不同的，神借着环境不同的，神用十字架的对付也是不同的。总之有一天你懂，我们懂得了什么叫做肉体，懂得了怎么样来对付我的肉体，然后神才有工作在我的身上要我为他去做，否则我做的工作都是带着肉体去做，带着肉体去做。好，我想我们到二十章我们就读到这里，现在我们要读第二十一章。耶和华按照先前的话眷顾撒拉，并照他所说的给撒拉成就。但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撒拉怀了孕，到神所说的日期，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亚伯拉罕给撒拉所生儿子，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扫。以扫生下来第八日，亚伯拉罕照着神所吩咐的给以扫行了割礼。他儿子以扫生的时候，亚伯拉罕年100岁。撒拉说，神使我喜笑，凡听见我的必与我一同喜笑。又说，神的神谁能预先对亚伯拉罕说撒拉要乳养婴孩呢？因为在他年老的时候，我给他生了一个儿子。亚伯拉罕一定要先经过16章生，用肉体的办法生以实玛利，然后经过17章受割礼，是要对付他的肉体，然后才能够到21章生以实玛利。今天在我们的身上一样的这样的功课，我们常常是用我们的肉体去帮助神成全神的旨意，用我们的肉体去为神做工，那叫都叫以实玛利，做出来的都是以实玛利。有一天神给我们光照，让我们也经过创世纪17章，把我们的肉体对付了，隔离来了，肉体对付了。在这一个时候，当肉体一对付，我们不敢依靠我肉体的时候，你看以撒就生出来，应许的子孙就出来。那就是神的目的就要成全，成全。所以21章才会有以撒，前面都不可能有以撒。以撒出生的时候，亚伯拉罕100岁，专门把他的年龄记载。那也就是说，当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在神的面前对付了我们的肉体，让神在我身上真正有工作的时候，神在我身上把他的应许向我成就的时候，以撒一出生的时候，我属灵的年日只有开始在计算100岁。所以第六节，撒拉说：“神使我喜笑。” 我们请读第十八章。第十节，三人中有一位说，到明年的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撒拉在那人后边的帐篷门口也听见了这话。要不然我撒拉年纪老迈，撒拉的月经已经断绝了。撒拉心里暗笑，这个暗笑就是我们现在的喜笑一个字，所以他心里在那里喜笑说，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呢？耶和华的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喜笑，说我既已老迈，既已年老，果真能生养吗？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到了日期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撒拉就害怕，不承认说我没有笑。那位说，不然你是在笑了。他笑没有笑？他实在是笑了。那个时候他的笑，我们曾经说过，他是笑，并不是说暗笑。他那个笑呢，是说会有这个事吗？我的肉体已经不行了。你看神在他的身上仍然是对付他的肉体，大家看见我肉体已经不行了，还会有这个喜事吗？当然这是他信心有问题，但是更多的是看见肉体不行了啊，神要在 他们的身上要对付他们的肉体。现在我们到了第二十一章第六节，撒拉说，神使我喜笑。原来他笑他都不敢承认，现在他承认了，不但是承认，而是神使他笑啊，神使他笑。不但这样，凡听见的比与我一同喜笑。喜笑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喜乐啊，喜乐。所以当一个基督徒，我们肯对付我们的肉体，不照我的意思去做，让神在我身上做，让神的应许和神的旨意在我身上成全的时候，你看见你里头是满了喜乐，满了喜乐，那个是神神喜乐。第四节，以撒生下来第八日，亚伯拉罕照着神所吩咐的为以撒起了歌。以撒这一个名字就叫做笑，以撒这个字的意思在希伯来文就叫笑。这个名字啊，是神给他取的。因为神给他取这个名字，所以他现在就用这个名字。我们请读第十七章，创世纪十七章。第十五节，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撒来不可再叫撒来，她的名要叫撒拉，我必赐福给他，也要使你从他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他，他也要做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亚伯拉罕就俯伏在地喜笑。你看亚伯拉罕也笑，十七章是亚伯拉罕喜笑，十八章是撒拉喜笑。他怎么喜笑呢？心里说，一百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撒拉已经九十岁了，还能生养吗？亚伯拉罕对神说，但愿你是玛丽活在你面前。十九点，神说，不然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做他后裔永远的约。好了，名字是神给他起的，就叫以撒，就叫笑。亚伯拉罕喜笑，神说，那么好了，我给你一个笑的儿子，那就让你去喜笑了。啊，这里我们就看见，所以撒拉竟然喜笑了。他怎么讲呢？第七节，二十一章的第七节，又说神的预谁，谁能预先对亚伯拉罕说，撒拉要乳养婴孩啊？谁能够先讲啊？神在十七章就讲了嘛，而且把名字也告诉他了。 因为在他年老的时候我给他生了一个儿子。所以第四节以扫生下来第八天就按照神的吩咐就受了割礼，那也就是说这是他的儿子，按照神的吩咐一生下来第八天。以斯玛利是十三岁才受割礼，这个是第八天就受割礼，那就一开始第八天是指的复活来讲，一开始以撒就已经受了割礼，已经对付了他的肉体。我们以后要到二十二章要讲以撒实际上是主耶稣的预表，